收信人本身应该就是指这些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那用十二支派来代表以色犹太人的群体犹太人的群体。那如果是以作者雅各耶路撒冷的雅各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文献有记载，稍微记载到在这当中，他是在62年，大概就是被耶路撒冷的祭司陷害，所以他殉道殉道。所以在62年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候，所以写作时间就基本上如果是他就在这之前。那我们知道这距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在整个的我们看到整个基督信仰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传播当中是有传播到外地的。那我想我们在这卷书卷当中的一个目的，为什么雅各要写这卷书写这封书信到底是为什么我想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了，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信心跟行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受到在就是说在路德改教之后我们他认为这段在第二章的部分提到信心与行为这件事情，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是一个整个书信的一个主要的地方所以常常会就造成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基本上都是根据两个很简短的比如保罗在罗马书4章所说的，在加拉太书3章所说的，因为雅各本身也在这当中你会看到第二章里面提到，他也引用了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对这段的解释，一个强调在信心要有行为出来，一个强调一个好像在保罗的背景当中，他所面对的这些很多时候就成为一个他面对的是这些。不是因着信，而是要靠着律法而称义的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是整个，但是集中在两个单独的经节而形成这样的印象。这并不是两卷书它所有的那个中心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有一些的体会。所以保罗抨击律法主义，雅各抨击那些没有作为的主义。所以我们应该把整卷书作为一个单元。那当然这整卷书里面涉及比较多的，谈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试炼试验谈到贫富的问题，谈到智慧，谈到金钱，谈到舌头话语，谈到谦卑向神忠心忍耐等等，这些好像散在一处的。但是这些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就也提到说，雅各书好像箴言一样，讲一处一处，但是并没有连续。但其实我们或许不要这么看，你会看到在雅各里面，他经常用到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但是在一处他提到了一个警戒，他提到了一个警戒，他提到跟神的一个。就那个是一个中心问题，他用的一个淫妇来形容读者，或者是提醒规劝他的收信人，他用淫妇这个词，在其他部分他一直在讲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你会发现他在这一块的时候凸显的，原来雅各书或许他真正雅各他心中所关心的，也就是他不希望这群。信主的人，他们的心怎么样？偏离了。他关心他的读者是不是不要向世俗的价值观、行为来妥协，而能够完全的献给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讲论智慧也好，讲论试炼也好，我们很多时候讲论试炼，常常会有一种情形， 我们认为神不爱我们，哦，这很正常。我们每次碰到一些情况，我们就会认为神不爱我们。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刚诗歌里面不断提醒我们，神的爱不离不弃，反倒神借着他在跟人守约的当中，他显示了爱，来劝勉人要守住我们跟他的约。但是我们常掉链，我们常掉链。雅各在这里，或许他也是同样在这当中提出了不要向世界来妥协。他说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书信的目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天这段小小短短的经节当中一起来思考。所以目的当中，我想我们如果简单的用一个词，也是就是要求信徒们能够活出福音的实际。福音不是停在这里，福音会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家庭里面，你选择用这样的话来回应的时候，还是你选择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的时候，那个都是一个在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我们在福音当中扎根多少，作为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去思考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回应，我为什么要这样来认为。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在这当中一起来受教学习。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的时候，好像人受试探或受测试，或者是说受试验，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有把它分出来，那当然这些分出来是看着前后背景上下文去了解，但是你会发现在英文词当中很多时候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test， 就好像你考试也是 test。 那我们知道考试的目的要做什么，考试的目的要看看我们平常我们在这门功课当中学习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当然了，有时候我们考完试之后我们会讲这个老师很刁，特别出这么难的题目，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考试的目的，我们不了解这种测验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测验目的往往是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达标。那很多情况我们也会怎么样，会在困难的时候，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也会经历到这是在考验你的品格的时候，考验福音在你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生根，还是一下子就落在被叼走了？凭自己的智慧，还是我们对神能够在跟他的约定当中，我们持守住。圣经当中有许多信仰的考验，神允许试验临到，其实对他来讲是在考验一个人生命是不是能够选择按神的智慧。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很自然的就想到伊甸园的情景。伊甸园是第一次亚当夏娃摆在那里，很多人会问说神为什么要试探他们，不是试探他们，神要让他们能够，神已经把先前的东西先摆好，这些所造的都为美好，神也邀请要把人邀请他来治理管理，对不对？然后他跟他讲这棵树是什么树，是生命树，这棵树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也跟他讲你吃了这个树会怎么样，但是人必须要经历你有真正的选择，你要选择上帝的话语，还是选择，因为在创世纪的情况我们看到蛇来引诱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但是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失败了，他们选择神蛇，借着蛇所引诱他们，他们说你们你可以拿了吃，你就可以跟神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拿亚夏娃看到这个果子，看了觉得果子漂亮，然后就拿了摘了吃了，然后又给了。在该隐亚当夏娃的后代当中，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也是碰到，该隐碰到一件事情，他们献了祭，圣经没有讲为什么神喜悦亚伯。我们上一次讲谦卑的时候，或许稍微提到了亚伯，然后该隐大大的不喜悦，但是在不喜悦当中，他面对一件事情，神又跟他提醒，他说：“你为什么生气呢？”今天好像神看中别人，然后我们就神生气，就好像耶稣在新约里面讲到一个比喻，那葡萄园子的故宫，在前的进来，然后在后的领同样薪资的时候，在前的不舒服。他说：“园主不是说这不是我们讲好的吗？我要给他多少？”那是原主的事情，你为什么生气呢？同样，该隐在这里也类似。我们虽然好像回顾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该隐神跟他讲，跟该隐说，罪就蹲伏在门口，你要小心，你要制服他，不要让他制服你。这是又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知道这个又失败了。上帝摆这些的选择，那当然我们看到在往后圣经里面，这样的选择不只是这两次，这样的选择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神百姓出来，神借着是颁布律法，要试验他是不是能守。同样，神在他们好像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也降下玛拿，然后跟他们讲你们该怎么样遵行。但是他们还是有些在安息日之前，哦，应该可以多收的，然后在其他的日子里面，一天只要拿一天的分，但是有人在其他日子当中就想要多拿，但隔天就坏了。所以这些事情里面，你会发现神在拣选的人，希望人能够诚心诚意的来跟随主。当我们经常在诗歌里面讲到我们要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在生活当中神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这件事情，我跟从主的意思吗？选择神的智慧吗？所以出埃及记，然后摩西本身也受神的考验，以色列人在旷野，我们刚才提到也信心的考验，然后讲到耶稣在旷野的考验也是一个，耶稣面临在旷野的试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选择那个景象很清楚，又出现，又把伊甸园那件事情拉到耶稣在旷野当中受试探，然后撒旦来给他什么？撒旦来给他很多很诱人的，对不对？他认为食物可以引诱他，他认为你可以抵挡，就是说你可以试探上帝的能力，他不是保护你吗？那你跳下去试试看呢？他给你的选项，他给你荣华富贵，他给你这些的选项，但是耶稣在这里面所展现的，也就是在伊甸园失败的，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身上，在他记载他事工的事当中，他一次一次的胜过了。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失败的一种试验的一种反转。当耶稣在客西马林园，他选择了，他说：“父啊，若是可行，这杯可以撤去，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耶稣选择自终自尾，不是没有困难，他不是没有难过，他不是没有痛苦，但是他自终选择了。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对照，也就是一个圣经的高峰。我们看到说，在人起初的失败当中，但是这位神所预备的拯救，神差他的爱子来到这当中，所要做成的，在基督的身上成就了。所以耶稣是一个我们在生命当中选择，到底耶稣的谦卑啊，到底耶稣这样的一个所展现的，跟我们的生命，跟他所面临的试探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前几次的讲道当中，就提到耶稣的降卑，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选择上帝的智慧，还是选择人的智慧？而我们看到谦卑，使人可以依靠上帝的智慧，所以这就是神要寻找一个心里面，大卫也跟神祈求，神求你鉴察我的心，试验我的心里面是不是会偏离你。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段的经文，虽然前面好像讲了很多，讲了大概这样一段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进入经文，稍微看一下，很快的。在一到十八章当中，我们看到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请了安之后，这是一个很多书信里面常有的问安。然后紧接下来，在我们今天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以一个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开始，要以为大喜乐开始，因为知道你们的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试炼跟这里经过试验，其实那个字的字根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在讲，一个意思在讲，在这种试炼当中，要看看你这个性质怎么样。当然他也可以在不好的一个处境里面，就是成为一个诱惑。所以他可以指对一个人的忠诚、正直、美德，或者是他的其他是不是能够恒久忍耐，这样的试验和测试。那同样用在一个坏的一个层面，就是对犯罪的引诱，那可能来自欲望，来自外在的环境。那第三节这里面，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指的是一件事情，信心经过了一个测试，也就是这些引诱也好，或者是锻炼也好，你会发现它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是那个结果，它的重点是那个结果。所以信心经过试验之后的结果就会产生忍耐。但是雅各在这里面借着这段经文所提的，他说在忍耐当中也要让它成功，也就是你试炼本身你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对神来讲，神为什么要试炼人？也就是希望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纯正的心，是来选择依靠，用他的方式来一起管理治理 你不会把你的产业交给一个跟你不同心的人。你有一个公司，你会交给一个跟你理念不一样的人吗？可能不太会，对不对？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简化的一个比喻。那雅各知道，在试炼当中需要有忍耐，在这过程里面，而这忍耐要让他能够成功，也能够达到目的。什么目的？使你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而在这过程里面，你要忍耐，而且要忍耐到底。哦，我们看到圣经也讲，那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也就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好像我们只是说哦 A 到 V，然后我们一下子就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说哦，这好像很简单。过程里面你会有很多的起起伏伏，而这些会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智慧，你需要的是智慧。你需要智慧来看待，说我现在的处境里面，到底我怎么样能够正确来看待，以致不会落入成为一个试探。而你要智慧，你向谁求？你当然向上帝求啊。所以雅各紧接着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你们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向上帝来求智慧，所以若在试炼当中，最终的果效，神希望我们这个与他同行、同工的，我们要得着的是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为你的生命如果要反照出来，当然希望能够在生命当中不是模糊的，反照出来好像镜子，一个模糊的镜子反照出来的光就不会完全。所以圣经多处都提到，因为上帝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要完全。这是一个在这当中要勉励神，让我们在这新生命当中的历练也是。所以若在试炼当中，最终的果效是让我们得着，能够成为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那我们当向上帝来求智慧的时候，雅各也提起来，他说：“向上帝求智慧，要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向风吹动。”这很浅白，大家都知道。凭着信心求，也就是说，当你的心向信靠上帝，你信靠这位上帝，知道在这当中，因为当你知道说你在这个处境里面，如果我们了解到，如同刚才诗歌提醒，了解到上帝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在试炼当中，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要成就的结果是什么样。而不会成为一个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说，是不是带我们出来在旷野要去死啊？我们对这位上帝的看法会截然的不同。当你了解在上帝的爱不离不弃的当中，我们就有智慧。所以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不要像那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信心当中，当然有些我们会不明白，会有当然，但是这个跟不信不一样。所以，我们神如果是你心中你所依靠的，上帝会在我们的试炼当中，会来供应，会来保守，会提出他自己的帮助。就如同你在我们刚才很简短的讲到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些的试验当中的例子里面，你会看到神怎么样出手来带领他们。求智慧，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求智慧不是征询上帝的意见，然后我们自己来做主。我们求智慧是让上帝的话，我们这个人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然雅各就会讲，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心怀恶意，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若在试炼当中要得着最终果效，就是你要成全全备这件事情，你需要常常向上帝来求智慧，你需要凭着信心求，你需要来信靠这位上帝。所以雅各紧接着就好像用着一个卑微富足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说明，因为他讲到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喜欢看我们是处在富足的，每个人都喜欢，我也喜欢，对不对？谦卑，但谦卑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对谦卑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谦卑就会被人欺负啊，不是吗？但是在这里雅各说，你怎么看谦卑？你怎么看富足？谦卑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神不是拣选那卑微的吗？当你的生命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你可以因为这样子你了解到说，今天如果我们停在单单只是一个外在的拥有富足的条件来定义卑微跟富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卑微的弟兄，我们没有达到高位，我怎么会喜乐起来呢？但是卑微的在神的手里，那生命已经翻转，因为那卑微的在神的手将被升高。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当我们以为这些富足家道丰富成为可以来定义生命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稣用了许多的比喻，讲到无知的财主的比喻，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所以富足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这些东西一下子好像有东西不见了，没有的，你不再有那么多的资源的，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看待它？他提到用草上的花这样的比喻，太阳出来，然后热风刮起，草就干，花就凋谢。所以富足人在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看得见吗？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去看待处富足这件事情吗？我相信保罗他为什么会提到耶稣会成为至宝，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处贫穷，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富足。所以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是能够来定义他在基督里的生命，因为他已经有基督成为他生命的至宝。而这样的一个忍受试探的经过试验之后，我们知道刚才讲到成全全备毫无缺欠，这里讲到雅各在说必得生命的冠冕，神要把这些赐给那爱他的人。冠冕是什么？冠冕在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英国的查理斯三世国王的加冕。我昨天看了一下，有一小段，我觉得在加冕仪式当中，你发现借着他们那个英国教会的大主教为他祝福的时候，讲到提醒他，你的权位要用来做什么？你的权力要用来祝福，你的权力要用来消除不公义，种种的这些的这话语来勉励他。冠冕被用来代表当然是荣誉跟权力，对不对？有时候在像那种场合，我们看到有时候在婚姻当中也有人用，在罗马人希腊人当中，冠冕是一个胜利奖赏奖励的一个象征，冠冕是这样的。所以 在新约当中用到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提到啊，好像是对神国里面神土的奖赏，但是你会发现，借着冠冕在啊文化当中所呈现的啊，在语境里面，它指的是一种在比赛当中得胜，哦，或者是一个罗马打胜仗的一个将军回来的时候，他所带的，他有冠冕。那这生命的冠冕，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他要赐这生命的冠冕，就是说，我们在至终我们得见主面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在每一件一生的道路当中，今天我对我的太太的讲话，我是不是愿意选择用基督的方式？我是不是选择以基督的爱来爱妻子，来爱教会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很多时候的话语，那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的部分，你要去思考，你我这是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至终经过试验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也会有另外一种情形，作为一个提醒，雅各提到人被试探，不要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不要搞错了，不要搞错了。因为好像个人被试探，雅各在这里提醒，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哦，不要搞错上帝的心意，上帝要让你成全，要让你全备，要让你毫无缺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展开，能够来呈现他，来代表他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这样子，我们认为上帝就是恶意的，但是雅各提醒，人被试探，我们是被，好像我们是被上帝试探，但是他提醒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不要搞错人的心意跟人的私欲，因为上帝从他有全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从他而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定义用真道，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万物当中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这一群他勉励了，这一群他知道或许散居在各处，但各处有各处的教会，他们有聚集，他让他们的生命，神使用他们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我们在神的手里面，就像在这个世代当中也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在向我们的周遭，在向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显明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里面到底基督耶稣那种改变，我们是不是能够让它展现出来。所以就如同雅各所说的，不是无作为，他提醒让信心能够呈现出来，上帝的心意要给人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很快把这几段的经文在这当中把它做一个很简短的总结。上帝会试验人，会考验他子民的信仰，考验他子民的信心，他允许撒旦会考验信。当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也知道先前我们一直有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提醒，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提过好几次，有东方闪电，有基督再来，已经来了。你会发现，他们用这些来引诱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心会，哎，他讲的是不是？然后借着在种种的方式当中来破坏人向上帝的心。耶稣不是投胎转世的，我们再讲一次，耶稣不是投胎转世的，他很清楚，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 而如今在父的右边。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上帝允许撒旦来考验信仰，就如同耶稣在旷野一样，上帝也允许困难的情况来考验我们的信仰。上帝或许有时候也让迫害临到来考验我们的信仰。当更多我们可能接触的，或许是有些讲出没有鼓励话语的，也会来考虑我们的信仰。你要持守这样的道到什么时候呢？会不会枉费了？会不会白费了？上帝根本也摸不着，对不对？然后讲的话语就让你慢慢将你的心好像从上帝的那种眼目，将上帝的身上，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移到说，哦，是啊，好像教会，我记得在哥伦比亚有一个历史学家是犹太人，他常提出了一个挑战基督徒的一个问题，他就是说，如果弥赛亚来了，世界怎么还会这样子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基督已经在了，世界怎么还会这样子呢？那这样的话语，我们看到好像有时候一听会觉得，哦，是哦，如果神来了，不是全部应该都太平的吗？但是我们从圣经来体会，你会发现神耶稣基督说要他再来，那这段日子我们借着一群跟随他的门徒们，在各地借着所建立的教会，在这当中来传扬这福音的信仰的生命。所以上帝会考验人，他会允许一些的状况，但是我们要站立得稳。上帝也应许在这段的期间当中，他一定会怎么样，他要伸出手。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看到，借着以赛亚他提到他要带领以色列，那以色列在一些过程当中从水中经过也好，神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淌过江河，水不必不漫过你，从火中行过，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耶稣也同样，他为彼得的祈求，在彼得软弱的时候，面对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跟他不是同一伙的时候，但是耶稣先跟他讲，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上帝会在这里伸出他的手，为我们开一条路，他也会透过别人的鼓励来帮助我们。像保罗有时候借着提摩太，打发提摩太去到铁萨罗尼加教会或者是其他教会，给他们在所信的道当中来劝勉他们，让他们不会被诸般的患难来摇动。我们也有我们需要信徒有责任来检测我们自己生活是不是跟福音相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责任，我们是不是选择上帝的智慧，我们如何能够将试探，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挑战，试探转变成试验。当你发现你的心好像在这当中从一个环境这种处境当中开始从一个好像呼求，但是变成开始抱怨，开始在上帝的身上开始怀疑上帝的良善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能够面对，如果怎么样能够把试探转成试验，信心更加的坚定，我想我们需要能够在这里面所能做的，再次大家都知道的话语，持守上帝的道，我们才有可能在一个 困难当中，让这样的事情成为对我们生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所要做成的事情，我们能够成全、全备，毫无缺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我们来感恩。当这段话语提醒我们，在生活处境有许多需要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选择让神你百般智慧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还是我们继续用我们自己的老我的生命、救人的智慧来掩盖这新的生命？主，帮助我们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扎根，因为只有一种土可以结实，可以结果子。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同样在个人每个人的心中来带领，来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